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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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在今天这个节目里，我要用旧约的出埃及记17章8-1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都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。当然，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同情心，我们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我们是会帮助他的。可是对我们比较亲近的人，对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甚至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知道追求和睦是神的旨意，神要我们在家里和睦，在教会和睦，与人和睦。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人的关系是神所创立的。到了新约呢，我们的神依然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在伊甸园里，神开始了家庭，神创造了亚当，由亚当再造出了夏娃。这就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个血肉的关系，尤其是在家庭里面，夫妻二人两个人的相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是一个血肉的关系。这种生命的标志也是表示着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创造的。简单来说，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表现在他懂得如何与人和睦相处的关系上。尤其是今天离婚率节节上升，当人活在一个充满了纷争的世界里，您想一个家庭失去了和睦，哪一个人赢啊？没有一个人赢，大家都是输家，最可怜的当然是小孩了。当人在气头上，人的眼光，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了，在一个愤怒的里面就想要惩罚对方，当务之急就是赶快离婚。当然除了有外遇而造成家庭分裂这样的悲剧之外，很多时候也就是一些个琐碎的事造成了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吵吵闹闹。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清官，他是上帝。所以今天在这个充满了纷争的世界里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人和睦。首先在家庭里面和睦相处，就算对方强势了一点，好像什么都要听他的，其实完全听他的也不见得就不好，完全听我们的也不见得就是完全的不好。当然很多人呢，尤其是姐妹，只希望能够一半一半，就是彼此有一个商量。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越商量，他的问题就越多，所以还不如我们用祷告来求主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家庭的问题。和睦相处才能够证明我们爱神。和睦相处不是逃避冲突，而是用基督的爱去溶解冰冷的关系。和睦相处不是姑息，不是妥协，而是努力和解，海阔天空，然后遵守圣经的教训，双方面同心合力的来对抗纷争的恶势力。您知道纷争里面有一个恶势力，就是魔鬼想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得逞，他要破坏家庭，破坏神所建立的家庭制度。常常警醒，乐意接受圣灵的光照，尤其是发现我们在信仰和生活上有破口的时候，无论是大事小事都必须要重视，并且求主来修补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，求主医治我们家里面的人，所有的人 在心灵方面，在身体方面的破口，所有受到伤害破损的地方，好让我们全家都能够守节心清的来朝见神，没有破口让撒旦进攻。正如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至于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，这一段经文就教导我们如何打一场胜仗。在我们的生活里满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这些战争从外面看来是看得见的敌人，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战争，是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在操纵这个战争。就好比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合作努力才能够打胜一场仗。属灵的战场、实际的战场作战都是一样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会看到约书亚带领军队上了战场作战，而摩西拿着上帝的杖举手祷告，但是摩西的双手发酸的时候，亚伦和户尔就在摩西的身旁帮着他，扶着他的左右手，让他一直不停地举手祷告，以至于以色列人到打败敌人为止。所以互相的依赖、彼此帮助的力量实在不容小觑。严格说来，仇敌最怕我们团结了，因为只要我们基督徒一团结，同心协力，互相扶持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能得胜，叫我们的神得荣耀，他就要蒙羞败退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圣经说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腓力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。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圣经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罗马书二章八节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
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我们看到亚玛利人这个民族，亚玛利人是一个好战者的意思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而以色列人也是游牧民族。然而以色列人现在在旷野绕行，对亚玛利人来说，这群以色列人就是入侵者，是来和他们抢草原的。 这样冲突就爆发了，战争就产生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，因此他们在这个首场的战争当中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战事中，这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战争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若是想要享有太平的日子，那么他们就必须战胜亚玛利人，这也是神说的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亚玛利人要攻击他们，以色列人必须要做出保卫自己的战争。也因为亚玛利人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，杀尽了他们的老弱妇孺，企图要使以色列人绝种啊。这件事情后来摩西在申命记的25章18节还再一次的说明这一次战争的原因，战争的重要性。同时亚玛利人是所有敌人的首领，各族对他们都是马首是瞻，所以以色列人要想以后不受到各族的侵扰，那以色列人这一次必须要擒贼先擒王，就必须借着这一次的战争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否则以后就是永无宁日。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基督徒想要享受太平日子，也必须要留意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周围有没有亚玛利人呢？因为神已经起了誓，他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亚玛利到底是谁？为什么神自己要世世代代的与他征战呢？甚至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呢？因为亚玛利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，我是王，我是首领，我是第一，就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就是我要你们怎么样，你们就得怎么样，我说什么你们都要听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与亚玛利人征战，而且要永远除掉这个民族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自己的心中有亚玛利人。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常常就是有亚玛利人，所以神要我们除掉自己心中的亚玛利人。在这一场的征战中，我们看到摩西、亚伦、户尔还有约书亚，他们通力合作，借着摩西的祷告，祷告就是求神，就是倚靠神。可见神在这场的战争中，他是100%的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若是也要战胜亚玛利人，求神将我们心中的老我，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是老大的这种态度，求主拿掉，也只有主能够拿掉。因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越是努力，我们的老我在宝座上反而坐得越稳当。所以我们必须求主，求主动工，求主来拿走我们心中的亚玛利人。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是赶不走我们心中的亚玛利人。同时神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，可见这个老我还真是难办，是只有靠主，谦卑的靠主。接着我们来看他们这一场的战争是非常的神奇，因为神亲自参与了这一场的战争。那这一场的战争除了神以外，圣经提到了好几位的同工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亚伦、摩西还有户尔，圣经也是第一次的提到约书亚这个名字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，他好像是被形容为一个战士或者是一个将军，像是特别被选出来掌管军事的。所以摩西要他从众以色列人当中挑选出人来和亚玛利人征战，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就去选人预备打仗。摩西、亚伦、户尔他们就上到山顶，摩西手中拿着杖，什么时候摩西在他们征战当中举手祷告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什么时候手酸软了垂下来了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摩西的举动好像是他在行神迹，但其实是主借着摩西来举手，象征着摩西在向神祈求。摩西一祈求，神就将能力 给予约书亚还有其他的战士，但是当摩西垂手的时候，主的能力就离开了约书亚还有其他的战士，以至于亚玛利人可以得胜。为了这个原因，所以摩西必须要长久的举手，才能保持约书亚和战士的长久的胜利。战争的特点是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这个举手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祷告。那摩西举手，他手中握着的是神的杖，所以我们相信其中的含义就是他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，他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什么时候停止祷告了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在这里我们若是看见只有摩西一个人在祷告，那以色列人必定就是失败完了。但是以色列人最后得胜了是什么原因呢？当然亚伦户尔扶持着他，另外亚伦户尔也与摩西一起祷告，所以我们看见胜利的果效。这几位老人家实在非常的可爱，他们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。首先登上山顶，表示他们都谦卑的彼此同心。亚伦没有因为自己是摩西的哥哥而不甘愿做摩西的助手，户尔也是谦卑的站在助手的地位。其次，他们的祷告没有给别人看见，他们是直接的献给神，他们从山顶就直接的祷告献给神。他们的祷告可不像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为的是要让人看见。所以法利赛人的祷告祈求神不听，所以若是请他们代祷，那就是浪费时间了。但是这几位老人家，他们在山顶上向神举手，向神举起神的杖，向神举手，人是看不见的，可是他们是来到神的前面求神帮助。帮助的不是他们，因为这个征战是神要打的仗，所以他们愿意在神的带领之下为神征战。从这一次的战争里面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一直打到了天都黑了，圣经说是日落的时候，那就是天都黑了。他们打了一天，到日落的时候胜利了，打胜仗了。这一场的胜利，除了以色列人努力的征战，并非是只靠祷告。神要我们祷告还有行动，所以山上祷告，山下还要工作。以色列人是群策群力，才带来了最后的胜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书亚就把亚玛利人的王也杀了。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记这件事呢？其中必有重要的属灵含义。首先，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。约书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者。当我们愿意求神，愿意神与我们同在，愿意神与我们同行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得胜，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能力，乃是神使我们有能力得胜。另外，他们祷告，祷告并不是叫神去做什么，因为祷告乃是把这件事交给神，神自然会成就一切。祷告是求神加能力给我们去完成神的计划。祷告不是叫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，圣经说神已经知道我们所求的。祷告乃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着他的计划而做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马丁路德，改教的马丁路德曾经说过，我们基督徒有三个敌人，这三个敌人是我们这一生啊都要对付的。第一是仇敌撒旦，第二就是这个世界，第三呢就是我们自己，而其中最难对付的还是我们自己。人生真是如战场啊，我们不但要留意我们的仇敌撒旦，因为他是吼叫的狮子，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贪睡的时候，他要吞吃我们。另外就是这个世界， 这个世界用尽了它所有的花样，就是要引诱我们将我们的眼目，将我们的兴趣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个短暂的物质的世界里。日光之下的事是极其虚空的，得不着是一个虚空，不幸得到了更虚空。就像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车子，刚开的那几天心里觉得真舒服，两个礼拜以后您就会发现和老车子也差不多，灵活一点而已。日光之下的事就是那个新鲜劲儿一过去都是差不多，不像我们体贴神的心意，跟随神的心意，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同时我们可以生活有力，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有力。那祷告如何能够有力呢？不是因为拼命的哭叫，还要小心不要被邪灵迷惑。人的心是非常的复杂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一颗清洁的心，因为清心的人才得以见神。祷告有力，生活就有力，也就不会被邪灵迷惑。就像摩西的祷告向神举手，不是漫无目的的举，他乃是特别的为着那场战事祷告。这样我们的祷告也不能变得空洞无物，我们必须有计划，有目的，按部就班的祷告。那今天什么是我们的目的呢？我们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要将福音传到地极，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，乃是要谦卑的与同工彼此同心。
你陪我明天的路，抛光无助挣扎痛苦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让我拥有信心走向永生的路。有时候绝望是一条路，你比谁都清楚，让我拥有信心走向永生的路。有时候绝望是一条路，但是痛我内心无助。有时候生命丰丰富富，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明天的路》。听众朋友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今天的路，也为我们预备了明天当行的路。我们只要跟随基督，就能够走在光明之中，而且越走越光明，直到正午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他的勇士。一个勇敢的人也是一个智慧的人，懂得跟随，晓得谁在陪伴我们，就能够走好今生路，与人同心合力，互相扶持，最后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帮助别人也就帮助了自己。只要同心合力，我们就能得胜。除了让神得荣耀，我们自己一定会得到助人而有的喜乐和益处。凡是神的旨意，都是为着要我们得益处，并且使神得荣耀。让我们用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，疼爱我们的救主，主啊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，赐给我们智慧的灵，也赐给我们启示的灵，好让我们多而又多地遵行你的旨意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主必赐福那遵行他旨意的人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